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太。在这一集里面呢，我们想讲一下遗传密码和易经。在2022年的1月，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他们宣布，人类基因组测定大功告成，全世界都欢呼雀跃。这个是全球瞩目了半个世纪的项目。时间啊，讲到1953年，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石破天惊的发现。DNA 是一个双螺旋结构，就好像两条橡筋扭成的麻花一样，这个形状就好像一条麻花扭成麻花一样的形状，然后呢再将这个麻花翘到一寸的蛋白上边，看上去啊好像一寸颈链咁，然后呢就再拉紧，最后啊就成了而家咁有型的样子啦，佢叫做染色体。在我哋地球上边的生物细胞几乎啊都有 DNA 噶，佢储存住生命的全部遗传资讯，或者是说储存住全部的遗传密码。生命通过 DNA 不断的编译复制，就能够俾生命从胚胎变成一个成年的个体，是可以用一世的哦。沃森和克里克为这个了不起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，全世界呢都很激动了，因为发现了 DNA 就相当于打开了通往生命奥秘的大门。至于说这扇大门后面有些什么呢？是陷阱呢？还是在门里面还有着更多的其他东西？DNA 本身就是一个谜，你要详细了解它的遗传密码信息，才能够对它所编码的生物蛋白库有所了解的。所以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策划人类基因组测试序列了。听说啊，测序是在1990年10月份开始了，过去了13年之后，到2003年才能够对它所编码的生物体蛋白库有所了解。原本呢，人体 92% 的基因序列组都已经做完了，就是大家都觉得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，科学家都认为应该还有一些小问题未解决的哦，因为剩下的 8% 当时的技术还未有破译的解决方法。但是呢，这部分基因里面包括了一些关键的信息，和大家特别想了解长寿基因的重要性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既然是那么重要，就要多一些耐心去研究它。这样啊，一等又过去了将近20年，一代人都过去了。终于呢，在2022年初，我们啊才正拿到了自己的基因组完整的信息，那当然值得庆贺啦。所有的媒体都郑重地报道了这一条消息，但是俗话都有说了，外行就看热闹， 內行就要看門道了。雖然全世界都對這項工程的員工歡欣鼓舞，總是覺得還要再向前走一小步才得，我們就能夠揭開生命的奧秘。但是呢，真正的內行對這個向前一小步的觀點呢，他們就持懷疑的態度，覺得我們離真正的生命奧秘還未有那麼接近吧。佛羅里達州的遺傳學家查理德·戈登就是一個懷疑論者了。他為什麼懷疑呢？戈登說，如果將一條 DNA 分子拉成一條直線，有 1.8 米長，而一個氫氣分子呢，只有 0.12 納米這樣的尺寸而已，它只是 DNA 分子長度的1/100,000,000。換句話說，雖然我們覺得 DNA 非常微小，但是呢，在微觀尺度上，它其實是一個龐大的物質載體來的。 DNA 上面有一個基本化學部件叫做鹼基，它們是一對出現的。你不要看小這個小小的結構啊，編碼蛋白的遺傳密碼都是儲存在這個鹼基裡面的哦。對小哥的眼睛、頭髮的顏色、高矮肥瘦，甚至是家族遺傳病的密碼都在這個小小的鹼基裡面。人體基因組包括了46條 DNA 分子，那一共又有多少對鹼基呢？有31億個的。 DNA 裡面儲存著海量的訊息，它的結構其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訊息庫。戈登說，知其然得知其所以然。在研究這些 DNA 之前，戈登就問了，各位同行，你們知不知道 DNA 是怎樣來的？戈登的問題即刻呢，就被一些最主流最傳統的學者他們鄙視了。他們認為呢，那還用說，當然是進化來啦，這些就連小學生都知道的事啦。人就是從氨基酸一步一步靠著各種不可思議的巧合，最後變成了人來的。但是呢，戈登就不是這樣認為了。他拿出了一個數據，是他在2013年跟巴爾的摩國家老齡化研究所的沙洛夫一起做的一個推算。如果從一個 DNA 分子的基本構成單位核苷酸，從它開始進化，要進化出人類的全套基因組46條 DNA 分子要多少時間呢？他們的推算是要97億年。那大家想一下，現在公認的地球年齡都是只有45億年左右，太陽系的年齡呢是 45.4 億年，那基因的歷史就有97億年了。難道還未存在太陽系、未存在地球的情況底下，生命呢就已經開始進化？是不是不合理啊？我們休息一下，下一節呢再講戈登的懷疑催生了什麼理論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。上一节我哋讲到戈登同沙罗夫推算 DNA 唔系进化嚟嘅，佢哋嘅怀疑就催生咗第二种理论啦，叫做泛生论。依个理论认为 DNA 最初唔系从地球嚟嘅，而是從宇宙中來的，簡單來說，在地球誕生的初期，宇宙中就有攜帶 DNA 的生命存在了。這些生命可能是微生物，比如細菌，有些衛星或者隕石上面可能就存在著細菌，在地球形成以後呢，被衛星、隕石這樣一撞，天雷執地火，一些幸存的細菌或者 DNA 就流傳了在地球表面上。在漫長的歲月裡面，這些細菌和 DNA 慢慢地適應了地球的生活之後，就好像進化論假設那樣，從 DNA 變成細菌，再從細菌一步步靠著不可思議的巧合變成了人。這一個就是泛生論的解說和大致的概況。我們呢先不講後面這一串進化，我們就先講下原始的細菌和 DNA 可不可以在地球早期這樣惡劣的環境生存下去呢？都有很大的問題的。你不要以為細菌好像蟑螂小強那樣殺極都殺不死，其實，細菌對生存條件要求很高的，需要合適的宿主，有合適的溫度、濕度，如果不是很快就死光了。至於 DNA 呢，就更加脆弱了，只要暴露在自然的環境裏面呢，很快就玩完，更加不好說那個時期的地球環境了，是幾咁惡劣。那時的溫度、濕度、大氣環境都是不具備毫無保護的細菌和 DNA 能夠生存幾百萬、上千萬年的可能性，幾乎是零的。再退一萬步講，即使 DNA 能夠真係存活落嚟，仲有一個關鍵嘅問題，就係 DNA 同成熟嘅生命形態之間仲隔住十萬八千里呢。就攞最唔起眼嘅單細胞細菌嚟講，細胞最外面嘅有細胞膜，細胞膜上面有鞭毛。鞭毛呢是被細菌得以運動的器官，細胞裡面有各種大分子，比如 DNA、蛋白和 RNA 等等。如果將單細胞細菌比作是一座城市，這樣 DNA 它只不過是這一座城市的建築藍圖。你要做出這一座城市，你不能夠只是有藍圖，需要的東西，還是很多的，好像各種的建築材料啦，有人工機械，還要有個統一的指揮。這裡還只是講細胞的細菌而已，要拿單細胞細菌和人體那個複雜的程度，就好像拿一粒沙同一個宇宙嚟比咁厲害啦，大家能唔能夠體會到依個差距呢？所以，發現咗 DNA 嘅克里本人，佢就覺得用進化解釋 DNA 嘅起源係非常牽強噶。克里佢發現 DNA 20年之後呢，就寫咗另外一篇文章。依一篇文章同佢初時諾貝爾獎的文章一樣，引起了很多學者的轟動。他說人類的 DNA 實在是過於複雜了， 简直就好似一个宇宙咁复杂，唔可能喺45亿年里边进化出嚟噶。咁 DNA 系点样嚟嘅呢？喺苦恼里边，第三种嘅假说就诞生咗啦，叫做伟大结构组织设计假说。呢种理论认为DNA 不可能是随机进化出来的，只能够是高级智慧生命设计创造出来的。不过呢，这个理论的名字就超大型结构组织设计，听起来就很怪诞。那我们呢就直接简称它为高级智慧生命设计论。这个理论来源之一就是易经，终于讲到中国的易经了。来到1985年，一个叫做沃尔特的大学生在瑞士苏黎世的卡尔荣格学院学习，他读到一位教授的书，书里边提到遗传密码 DNA 和中国的易经有着惊人的相似。易经既是东方古老深奥的哲学，亦是预测学的鼻祖。易经的源头就是八卦，相传是史前时代由太后伏羲氏创造出来的。传世的易经啊，有三个版本的。在夏朝出现的版本叫做连山易，商朝出现的叫做龟状易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版本叫做周易，就是用周朝时期所编写的易经。现在除了周易，另外两个版本就已经失传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讲到的易经都是指周易的了。周易据说是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期间推演出来的，他将伏羲八卦两样东西搭在一起，就一共得到了64个卦象。每个卦是由6条线组成，或者是直线，或者是中间断开的虚线。每一条线叫做一爻，直线就叫做阳爻，中间断开的虚线就叫做阴爻。六条线合埋一齐的图像就叫做卦象了。每一卦有一个总体的解释，叫做卦辞。对每一爻都有一个解释，叫做爻辞。用来占卜，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卦象。它用来对查对应的卦辞和爻辞，你就可以预测到未来。周易是儒家六经之首，包含人类全套的遗传密码。六爻对上基因三连体密码，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了。不过呢，中国人研究了几千年，告诉你知能够精通周易的就真的没什么几多个人了，更加不要说是西方人。但是呢，沃尔特的脑袋就不同一般的人了，他一听到就觉得遗传密码居然这么高深又这么精确和尖端，还能够和古老的东方玄学挂上钩，他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找到提出这个理论的人，希望能够和他见面商讨。可惜呢，他的教授就说了，他说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个乐观的想法，并没有什么实取的证据的。如果有兴趣要研究，你就只能够靠自己了。沃尔特虽然很失望，但是从此呢就找到了自己研究的方向了，就是周易和遗传密码内在的联系。今集的时间到了，下集呢我们再讲一下沃尔特研究周易和 DNA 的结果。 多謝大家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，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